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想第九章是接着第八章。第八章大概是一个月前我们在看。那我们都知道讲的是关于捐款的事。我想从第八章我们也看到保罗写捐款的事不是为了捐款的本身乃是讲到怎样。一方面我想是神的一个目的就是怎么让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我想整个哥林多后书神的用人最后的一个目的，我想不管神的用人也好侍奉也好，最后的目的让身体能够建造起来，也让神的心意满足，我想这是一个的重点。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记得所以说第八章里面讲到很多的是众教会。那么另外一个是第八章里面也讲到很多的恩典。那么也就是说特别是扣上在新约的执事保罗要带出的不是旧约的服事，是新约的服事。所以我们看第九章的时候，那么我自己是觉得啦，第九章不是经文很多，但我是觉得特别是这些天也听江弟兄在交通新约的生命新约的指示，好像里面有一个在这方面还是第九章怎么从那个带进这个实际，好像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有这个方面第九章一开始是说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呀，那就是我们觉得好像第八章已经讲了不少了，那就是说保罗觉得从本身来说也不必要写信给他们，而且我们知道即使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这方面的事，但既然如此保罗还是写了第九章，那第九章有他的意思。那我读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就是第九章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弟兄们会注意到第九章里面讲到很多的多很多的多字第六节讲到要多种的要多收，第八节讲到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十一节的时候然后也是多多的施舍，最后呢十二节里面说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就好像我觉得当初看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的时候好像有那样一个感觉，好像一幅挺美丽的图画。我觉得到第九章结束之后到第十章当然还是跟着这个主题，但是好像角度有些不同，但到第九章的时候好像也是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好像一种神要看到的在教会中的一种多也好一种丰盛也好，最后说教会的建造那个声量的基督声量的成长也好，好像慢慢就有显出来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么第八章的时候特别是我想保罗比较强调是在这件事上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为了是怎样的一个心意。那么而且第八章的时候也讲到当初在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确实是非常的有心，但是好像光是有心还不够，所以第九章一开始两节对是提到那个心的问题，但是还要进一步的带入怎么样成为那个实际我想就是刚才的那个点，就好比说第九章第二节他说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然后说就亚该亚人预备好了，然后最后你们的热心又激动了许多人，对第二节也是一个多许多人，就可以感觉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腓立比的教从那个马其顿的教会先那边有一个榜样出来，好像神是先得到了一些人。我就记得弟兄常交通即使现在见证的恢复神都是先得到一些的人，但是慢慢最后怎么样从少数人最后目的是以给一个一个带进去，最后慢慢众教会都是带到一点一点的借着身体之间彼此的供应，最后一点一点的神的美意被成就。马其顿人一开始可以是激励 亚该亚人，但这里亚该亚人他一年也激励了许多人。我想神，我也是觉得神为什么让他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原因，但神为什么也允许那么一些的时日？我一直觉得神的目的不是要把事情做成，不是说你把捐款过去就是了，神的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所以说这里就是讲到怎么样是众教会之间的那样一个事。那么接下来保罗说，你们有这样一个乐意的心。他说保罗是夸，最早的时候有点都不懂，保罗怎么，他们还没预备好，保罗怎么能夸呢？当然我想这里的重点是他们已经预备好那个乐意的心，是保罗可以知道他们去预备好了。但光有这样一个心，第九章还是要带到怎么样到这样一个的实际的当中。那我想整个第九章也是读下来会觉得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新约的指示在里面。我想江弟兄正好在前一阵正分享到关于新约生命也好，指示也好，都是不像旧约是 you shall do, 你要做这件事，你怎样都是神说，主说我来做。那我们在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就是能够来显出来。那么我自己在想，那么当我打发那几个弟兄去，免得你们在这夸奖的话上落了空。那么最后好像表面保罗好像是为了就是如果说不派一些弟兄去，最后万一你们那些事情落空，保罗好像很羞愧。当然弟兄们常常指出，这里不是讲保罗为了个人的面子。保罗是看不想让教会羞愧。那么我是在想那派弟兄去好像有一点感觉，好像他们做不到，好像那些弟兄去是不是有点外面这样，好像就能够你说是监督也好你说是一些鼓励也好。那我是觉得弟兄们去的目的不是为了只是一般的催促。我想弟兄们过去就是在生命中让他们有一个坚固。我想哥林多教会，我想一个是保罗借着话来跟他们讲明白新约的执事到底怎样，新约到底你们是做一些什么事。我想另外也是借着弟兄们打发去，也是借着这样一个身体中的彼此的供应，我想最后是让他们经历服事，也让他们带进那个服事中。因为我是觉得一面保罗他自己做事，他是新约的指示，他不是去命令就是你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他里面是讲到最后反复的讲是要出于乐意，是出于乐意。他是怎么样不是说让你头脑中向弟兄交通，不是头脑中要你做成一件事情。保罗是让他们能够将生命能够供应出去。我相信这几位弟兄过去不是去命令他们，我想这几位弟兄过去他们也是将那生命的指示带出去，那是一个点。另外我是觉得当哥林多教会他们是捐钱的时候，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做一件事务方面的事情，但是我想在新约我们都是服事。你不管是保罗写话语对他们服事，这要在新约的指示中。我想即使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奉献钱财的事上，他们其实也是一直服事，他们对神是一个服事，他们对弟兄也是一个服事。在这个的服事中，或者说在这一个的执事的当中不是话语的执事，他们神也是要让他们带出的是一个新约，是能够不光是不是表面供应钱的问题，最后是要能够将基督能够供应出去。那么当然他这里说你们讲到从前所应许的捐款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当这里显出的时候，我想保罗是要把这整个身体的这样一个进入身体操练这样一个见证显出来。他这里说是乐意，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心里做的。我记得王弟兄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就是非常阿门。那也就是说在身体的当中，是就像你手，你今天手你今天嘴巴吃到东西了，那手肯定不会问嘴巴去恰着钱。是因为你是在一个的身体的当中，所以在这当中是完全出于生命，完全出于是同一个身体，所以这当中是一个乐意。那我想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我想这里的乐意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祝福的意思。那也就是说 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祝福。他说是不是出于勉强，那这不是出于勉强的意思，是那勉强的意思是贪心贪婪，或者说是有所保留。那么也就是说，这里也就是说他将这一个带出来，就是说最后的目的，整个捐的目的，我想不光是出于乐意，不光是出于你心甘情愿，最后是有一个目的，最后一个目的是让神的众儿女来得到造就，最后让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然后接下来呢，讲到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那我们记得在第八章的时候有一句话，第八章十五节说，多收没有，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啊，少收的也没有缺。那表面看上来好像跟这里有点矛盾啊。第八章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呀，你多收也，你就是好像最后大家都是一样的。那第九章第六节给我们看的好像不一样，好像你多和少最后的结果都会不同。那我想这里面讲的原则，或者说讲的最后神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我想神最后是让教会都能够被建造起来。从身体的原则来说，也就是肢体彼此要供应，也就是说如你多了，你应该去体恤那些缺乏的。所以最后神的目的是让教会能够建造起来。那么在这建造当中，神具体让这个建造进入是有一个功课在那边的，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那么第八章是讲到那句话是引自于旧约的出埃及记，那里讲到是玛拿。那就在我们在想捡玛拿的时候，完全是神的供应。那也就是说，从神的整个的计划角度来说，神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全部都是神的供应，最后要让神的众儿女都能够得到饱足。但是据到第九章的时候，第六节多种少收，少种少收，多种多收，那里面就是不光是捡了，这里面有个动作。我想神是神的恩典确实最后要临到神的儿女，确实要基督的生命在神的儿女中慢慢要起来，但是起来在人的上面，人有一个配合，这个配合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或者说是下面所说的第九章第十节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那也就是说最终那个种是谁撒的，那个种是谁赐的，是神赐的。最后让人得饱的是谁，是种，是神，因为他是赐粮的。但是他让人在当中去学一个的功课，学的功课就是去学撒种的功课，也就是去学一个种的功课。那我想一个是在种的角度来说，它当我们看到种的时候，这里面就是种子的时候，这里面就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我想今天人世界上也有各样的团体，人也有各样的有些的团体也好像能够做一些捐献的事情，好像也能够做一些彼此怎样的事情，但是那不能称得上种和收。因为种和收最后的撒种的时候，我记得弟兄交通到流泪撒种必欢然收割。我想这句话的意思里面有一个，就是当我们的脊背对付了，也就是这里面当讲到撒种的时候，跟外邦人只是做成一件事情，谈不到生命的成长。但是神的儿女最后撒种，你肯流泪撒种的，你肯舍己的，最后你肯伏在神的权柄下，最后得到的结果是生命来能够得到造就。所以他这里用的是种和收的这样一个事。而且呢，如果从少和多我们可以这么领会，但其实这两个字据说呢，原来的意思呢还不光是少和多的意思。他说吝啬的最后就是收到的也是吝啬的，然后呢是带着祝福的最后也是带着祝福的。也就是最后那个还不光少和多的问题，最后实际上还是关系到神要对付我们什么，最后神的目的要达到什么。那么他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保罗一直他跟服侍的对象，他是要带出是新约的一个原则，就是往第八节更明显了，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第一个新约的原则是出于里面的，是出于 出于乐捐的，出于你本心所酌定的，最后而且要是你乐意的。那你说这是从人的心的角度来看，也就但是呢后面去第八节呢，旧约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次弟兄也提醒，旧约的时候都是神说你要做这个，你不可以做这个。但是新约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神先，如果是希伯来书第八章，就是我先做你们的神，也就是神 I will 我先做。第八节就非常明显是什么？是神先做了，是不是要人先去做怎么怎么样的事情？是神先做他那一边的供应，神能造这样的更会，然后呢使你们怎么样，最后使你们能够做这样。这是这样一个神先做，然后是神做成，我们人最后实际上是取用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当然第七节是讲到人具体怎么跟上，是人心里怎么样来做感动。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说做难也好，说勉强也好，那个就是其实呢勉强的意思，那原来的意思是指不得已，是指必须啊，是指急难。也就是说神让新约的不是按照外面的需要去做，不是说勉强，就是说那边有需要，那边有不得已的事情，那边有急难，你必须要这么做。神说不是，新约是按照里面的带领，而且那个做难不是说不是让你忧愁，不让旧约说你这样分一定要献十分之一，一定要多少，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新约不是这样，新约是按照里面生命的带领。那我其实就想起我们前一阵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读到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我个人一点的感觉。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凡物公用，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慢慢到第五章就有一些的欺骗的行为出现了。那我想在为什么？我想也就是说，神不希望我想在当初教会，其实神的儿女们，他们向着神的心是不错，但是并不是说他们那个时候生命已经很老练了。初代教会刚开始得救不可能很老练，所以他们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说最后他们只不过觉得外面有这样的规条，凡物要公用，最后人不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乐意的，最后慢慢会带来亚纳尼亚他们的欺骗。所以我觉得神在这里让人看到，神所要的是要人从里面的生命能够来做出来。我觉得当第八章或者第九章开始讲到心，和后面要做成，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同。像前一我们主日在读腓立比书，我觉得腓立比书到了第二章都特别讲到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好像知道了要走一条十字架道路，要受苦。那到了第三章，保罗觉得不信，话不够，保罗还有话说。因为保罗第三觉得今天就像将军说，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有一点的心，主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些怎么样去回报他。保罗的第三章马上是说一切是靠基督，唯有得着基督，肉体里面做的最后都是粪土。那我想这里也是带出这样一个的原则来。但是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有弟兄会这样说，他说不要随就是说人要随本性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那就是说除非圣灵在我里面做感动，不然的话呢我就什么都不做，对吧？圣灵没有特别给我感动，是这样。我觉得这一次弟兄给我们分享的当中，我想也有一个点我也是很得着，我想弟兄姊妹也是很得着。但就是包括在这样的事上，我们不是说最后就是好像什么都不做，我们都是慢慢的进入新约的原则的当中。我想在这些的事情的当中这捐款这本身服侍弟兄姊妹本身就是一个知识。我想我们也是在这个当中是学这样的功课，承认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来达到。那不是说一开始全是凭肉体做，然后接下来说我们圣灵没有感动我就什么都不做。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么到第九章到了第十节后面他第九节后面他说他的仁义存到永远。第十节又是说多多的加添给你们那个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那就是说这里让我们看到最后神的目的不是要光让人能够在钱财上好像缺少的最后得到供应，神最后是要让人生命那里面义的一个果子能够结出来。那我其实我在想，我不是完全读懂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特别讲义这一个特点。那么好像在捐 啊，在那个捐的乐意啊，在这个方面啊，好像我觉得好像跟爱关系大一点啊。如经上所提，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你觉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也是啊，讲周济你离不开爱。那我不是很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义。那么也许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处可以让我们有一点的参考。当然我想这样的话在旧约里诗篇112篇第九节是讲到。那马太福音特别是讲到义，讲到是一个超越的义，讲到一个隐藏的义。也就是说真正的它就是跟旧约的原则相比，旧约是怎么做的，但马太福音567特别第六章讲到那个是隐藏的义，是讲到一个新约的一个原则。那我就想当义在圣经中凡是讲义的时候一直都是跟国相关的。那也就是说神将教会也好，最后身体建成也好，最后这一个神所要的国的这样这个神的国里的原则和地上的人凭肉体的这一个原则来把它区分开来。最后我想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就给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件事最后是带出的是一个如何的一个结果。那么一个不但让圣徒的缺乏被补上了，而且呢它里面是讲到是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就每次当我读到这个多的时候，许多的时候确实后面也是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就看到那个他不光是解决了好像物质上的一个需要，最后是也不光是让个别的人他里面学到了一个功课，能够有一个旧约活不出来的新约的一个生命，一个义出来。而且最后当看到许多人的时候，会看到就是教会最后众圣徒都被造就起来，造就起来，而且他们从这供给中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最后的目的，它里面这里荣耀归于神也好，后面的感谢神也好，那我想前面也有一处是讲到地球是讲到个人要随着本心所酌定的，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要叫神是神所喜爱的。也就是说最后的目的，这一个的收割最后的目的是让神能够来得到荣耀。也就是在这些事上，就是说看来好像是在坐在人的身上，最后如果没有遇到神，如果没有看到最后是神的荣耀，那么人的问题解决，最后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属灵价值。所以这里是看到是神得荣耀，而且众教会之间因着神在你们身上做成的，那就是那里的教会也会为这里的教会祈祷，也就是众教会之间这样一个的连接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配搭慢慢被建造起来。那我想第十五节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里面是觉得啦，当说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的时候，我想这里的意思可能还不光是指好像我们最后都是能够来经历你去给出去神一定会给你很多的，最后神总是给我们够用的。我觉得这里他说的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想这个恩赐呢就是恩典的意思。就是最后保罗能够看到这样一幅图画，是因或者说你说前面多收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我想第八章里面特别讲到基督他本是丰富的，他为了我们成了贫穷，最后使我们成为富足。其实谁是多种的？神是多种的。当他多种，他是在恩典的原则上，他是多种的。他多种最后让教会能够学习也来跟上，最后达到一个实在你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神的恩典的目的最后就神给我们的恩典的目的不是为了我就顺便讲到恩典的时候，讲到恩赐的时候，其实我想那个词就是恩典。我想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恩典就是一般的享受。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一直觉得什么是恩典今天迟到了，哎呀没问题，迟到就算你迟到了，你今天作业没交，哎呀就给你恩典了，算了不扣分。我想神的恩典不是这个意思。当他前面讲到神能将这样的恩典 多多加给你们，是为什么？神的目的让人去行善，实际上就是说神的目的是为了恩典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他的旨意。那就从第十五节给我们看到，我想整个一个图画，就因着神的恩典他不断的供应下来，因着人顺服神，因着人学会了这样一个支取神恩典的功课，最后教会被建造起来。所以说这里是他说不尽的恩典，如果从第九章做一个段落的话，真有那种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最后那个恩典是把神的旨意在教会中的旨意成就的这样意思。我想开这样一个头。
我这次读这一章的时候，特别是下半段的时候，我给我最深的感觉还是恩惠，就神的恩惠。这跟上一次的那个在八章二节里头呢所提到的乐捐是一个恩惠，是神的恩典。这个特别是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这句话在第十、十一节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神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的加添给我们。第十节他里头他讲到，你们这种地的种子是神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所谓奉献出去的捐献出去的这种来源是来自于神的。那么又增添了仁义的果子，就是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些果子也是神给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呢，就是说在第十一节里头，就是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是我们在能够进行这些施舍奉献的这个能力，这个能够过程能够持续的进行下去，这个能力的来源也是神加添给我们的。所以说这个从始到终包括过程中所有的来源都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所做的就是跟善。那跟善的一个结果还在十一节里头让我们看得更美妙，就是说就藉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为什么要藉着我们去感谢归于神呢？这就是神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学功课跟从他的一个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果效，就是让我们与神的功有份，让我们与神的荣耀有份。本来这所有的都是神来的，那为什么要接着我们感谢呢？那所得的人直接感谢神就完了吗？对吧？或者说神就直接他直接嫁给这些所需要的人就行了吗？但是神做工的法则就是在这里，他就是要藉着这样的生命的造就，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们这些污秽不堪的人能够到达这样一个生命的境界，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这个荣耀真是说不尽的。那么关键是关于做善事的时候，我想了你跟人间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因为最大的不同，所以人间所做的善事可能做的挺多挺多的，包括慈善机构他们做了很多的善事，捐了很多钱，但他们出发点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因为他们所捐的，第一个他们捐的钱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赚的，他从来不认为是神给他的。第二个呢，他所要的结果是人要世人纪念他们，把他们的名字给留下来，把他们的所谓的一些立个碑，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根本就这就是神的儿女跟世人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所在。所以为了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第二节呢，就是说在十三节里头那边我有一段停留的时间，他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一些凭证，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啊，这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提出这件事情来，他的根据最终的立足点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做出来这样呢？那乃是因为我们是承认基督并且顺服基督的福音的结果。什么是基督？什么是基督的福音呢？那么我们以前好像在这方面想的不是太多，至少我是这样的话。而实际上我们回过头来讲，基督跟基督的福音的话，那么最大的一个本质就是一个舍己的爱嘛。他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人，他能够把所有的连自己的生命都给奉献出来。那么在金钱上的奉献比起这个生命的奉献来说，那谁大谁小呢？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出来，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去做，那我们这些很难做得出来。那么还有一个他的义跟爱，我觉得 因为义跟爱是十字架的一个结合，所以说真正的一个爱跟真正的义是分不开的，他们两个必然是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这样。那为什么这里为什么会要做出来呢？当然一个方面承认基督，我们知道基督本身就是那一个种子，那一颗种子。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第七节里头他这里讲，就是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不是凭一时冲动的，不是凭你一时热心的，乃是你心里要认真的酌情酌定的。当然这个酌定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认为，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一些钱，把我们实际上的一些花费要给定下来然后再去用，那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真正的酌定就是你要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那你捐多捐少或者说你怎样分配，这完全是顺服圣灵的引导。我记得有一次江弟兄经常他讲他自己的见证，就他有一次年轻的时候去奉献，一个手指就指到内蒙古去了，对不对？那就是一个从那就是比较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警醒，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奉献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关键。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像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前段时间那个四川的汶川大地震，那是很多神的儿女也起来去奉献。当然我也相信这里头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因着一时的冲动给他发现出去，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那这里就是谈到一个顺服的问题，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还有一个刚才他引用的这个第九节里的是112篇里头的这些经文，那这些经文里头讲什么呢？这些经文里头他就是讲敬畏神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心里必须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成了真正的你承认基督才能顺服他的福音。我想交通这一点。
我想啊，第八、第九章都是啊讲到那个啊如何在啊钱财上面，就是在啊捐，就是供应啊这个缺乏的那个圣徒的那个需要啊啊。我想呢，就是啊我们弟兄都交通过。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就是在这个事情，他目的就是要我们来学习在地上如何来显出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供应，然后呢我们如何呢从这个本地的那个众教会，然后呢再延伸到在我们不认识的一些的地方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有需要，然后呢我们借助这些钱财的这个供给上面，然后叫显出这个神的那个见证。我想在这里神是特别就是说我们在地上要把神这个见证要显出来我们必须要在一些很实际的上面来学习，所以在这个钱财的供应上面呢，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就是在这里他我想他这里第二节这里提到就是他就是对，就是讲到那个保罗对那个哥林多他们的就是夸奖他们他说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所以在新约里面的服事，他们是出于乐意的，就是在乐意的心里面就是他们是出于他们自己甘心乐意，不是说就好我们弟兄也提，就是不是就是我们江弟兄在这个讲到新约的生命与执事里面不是说你要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就是不是人教的，就是说我们是 凭我们里面按照啊圣灵的那个带领，神给我们的那个感动，然后坐在啊众人的面前，你就发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啊，不只是啊能够解决啊一些有需要的那个圣徒的事，而且呢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见证能够啊激动了许多人啊，就是啊因为我们按着神的那个带领去做的话了啊，神的那个生命那个见证就能够啊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然后这个见证啊是带着那个啊影响力，是带着那个啊是有能力的啊，他是能够啊就是说能够激动，能够把其他人也带进啊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的见证，一个的服事的里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在教会在聚会里面那个时候我还是年轻人嘛，读大学那个时候也信主不久就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但是呢那个时候我都知道，就是说我每一次到主日到聚会，那个到聚会的时候啊，那个椅子啊什么都很干净，都排得很好的但是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我要进入这个服事的里面，但是呢但是很奇妙，就是这些的服事都是一些的弟兄姊妹他坐在神的面前就是里面就是产生了一些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去做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在有这个问题然后呢当我看到他们在主面前摆上的时候，他们甘心乐意摆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叫我去早一点去，然后呢去打扫去清洁，就是因为你就看到有时候我们的服事不只是说把那个事情，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不只把那个事情做好，而且他们的服事是能够把人他们的负担能够影响别人，把人带进这个的服事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约的那个服事，新约的一个执事，就是我们如何甘心乐意按着神的带领，我们来做这些具体的事情。神的目的就是要把更多的人带进他的心意的里面叫我们一同来为他来做这个见证。我想呢在第二节那边我觉得就是这个哥林多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摆上，他不只是说能够供应圣徒的需要，而且他们这个服事也是带来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见证。另外呢就是第六节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我读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如果英文来讲就是你把那个种子把它撒出去就是你多你少撒你就少收，多撒了你就多收，就是这个动作就是让我看到，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神呢他要把他的自己更多的给我们，所以在这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更多的腾出我们的自己，神就能够我们就有够多的空间来承受神所给我们的那个恩惠，神给我们的丰富。所以我想在这个这个乐捐这件事情也是我想神也是来 给我们一个操练，因为这个对我们人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对我们那个己的一个对付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真是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我们只是一个管家的话，那我们也真的能够看到主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愿意把我们愿意更多的腾空我们的自己，然后呢主就我们就有空间可以盛装神更大把他的丰富把他的自己更多的给我们那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
这一章如果你看第一节论到供给圣徒的事，还有第十二章那里讲到办这个供给的事，如果你看有些英文的翻译是用 ministry 还是用 ministry 那个字也是我们一直在这一卷哥林多后书看到新约的属灵的知识就是那个字，所以这里供给圣徒好像是讲到让在捐献那方面来顾念弟兄们的需要，当然这个是跟身体建造的有关系了，但是这一个捐供给是一个即使是一个侍奉，所以这里第一节说ministry to the saints， 你不要以为你就把一些财物拿出来就是这样，原来那个是一个侍奉。如果你看见这个也是新约的侍奉的话，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里边是那么重要。所以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两章的圣经都是提到这一方面。这样的信仰的执事，如果连到江地松所交通的，他说所有的执事所有的侍奉都必须是生命的流出，是供应生命，也是将基督来释放出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嘛，你就看到这个供给圣徒，如果用这个中文的翻译的那个讲法，供给圣徒也实在是我们将基督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因着新约来的生命那个来分出去，将生命流露出来。所以这个跟我们的老我从老亚当哪里来的那个生命那个圣职，你看刚刚相反的，没有一个活在自己的肉体旧生命里面的人，他们会在这样供给圣徒的事情上会乐意。这里很强调说有甘心要乐意，怎么可以甘心呢？你明明是拿出来了，还要甘心，还要不勉强。这个在第八章也是这样提到，要人要有这个愿意做的心，所以第八章也是已经提到这个。所以我们很明确的看见，怪不得在讲到新约的知识里边有这么两章的篇幅讲到这一方面，这个实在是试验我们那个知识是不是去新约的生命里边出来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想，如果看我想到以前在我们中间的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 别的地方来的一个姊妹，就那个时候我们都在旧镇三王寺那边聚会的，听到要买会所了，在这边他知道啊有这件事情了，结果嘛他就不来聚会了。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一定要，因为他的背景是工会里面的，他说你这要到捐款啊，他就觉得可能他没有能力也说不定啊，但是他就觉得他不要在这个事情上有份，但是在这个供给圣徒这一方面的那个真的一个生命里面的学习很要紧的，也是一个试验啊，看看你的那个知识是不是那个基督生命的流露，是把基督活出来。所以你看下面嘛，要乐意，要甘心，不要勉强。讲到那个多种的多修小众的小说，刚才弟兄讲到跟上一章好像的，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不一样。那个第八章是讲到那个玛拿的供应啊，神是丰富的，你多拿也好，少拿也好，没关系，都够你用，你贪心多捡了也不会余下来。你当然知道就要那个。他们有一些人贪心多拿了，第二天就发臭了，就不能用了。那个是想用神的恩典，神的预备那方面。在这里所讲的那个不是想用，是付出。你付出多付出的，你看那个付出种的是什么种子，种子是有生命的了。你用生命种出去，你收的也满满的，是生命里面的丰富。小众的你根本没有，你没有那个生命的付出去，你也不会多收。所以这个原则是不一样，跟上一章的所讲的。所以讲到这一切，你都看见明显的是一个只有在新约里边，在基督生命里边的才可以做出来的一个样式。好像很简单，这一次保罗就提你们早早预备了这个刚才也讲到了，不是面子的问题，是要第一是要神的荣耀，第二不要叫教会蒙羞给人家有批评，为着主的名不受到羞辱，是这样的。从这个出发点，完全不是保罗要面子的问题。好像好简单，就是提到我现在提这里说有几个弟兄，几个弟兄就是上一章所讲的，除了提多，还有两个，我们上去讲，两个都没有提名字。导致神纪念，神知道他们配可以做这件事情，会有忠心。他说不要给让人讲什么讲我们的话了。所以你看这三个最低限度，我们看见这三个了在这里说有几位弟兄，所以他们要先去就提醒一下有他们。不是临时答应做了，你看一年以前他们已经答应做，所以不是勉强，不是因为保罗派几个人来，我们赶快捐款了，不是哪一回事。一年以前他们做，但是拖拖拉拉，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了，应该做的事情不马上做好，就保罗觉得这个不对，不忠心了所以就叫那几个弟兄先去，就是这个原因，叫他们能够预备，一到的时候就有了。那个原则除了要乐意，除了要多种从生命里面来付出，你也看见他如果叫做这个原则来做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得到安慰，有感谢的心， 最要紧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神的荣耀，这个也是最要紧的。好像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学习，我们没有想到那么远。好像那现在听说要收大家为大陆神的工人的儿女的那个教育的费用，这是这么一回事，你就觉得我可以负担一点点那就拿出一点来。你好多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动作这个爱心顾念神的工人的需要，就是看这么一点点。但是你如果看见这再远一点，教会不光是得着建立，教会那个因着这个事情也感谢的心有增加，而且神也得荣耀。你如果这样一看，那么大的一幅图画，那么荣耀的那个结果，你就看见那个这个供给圣徒，这个不是小事，不是立场的事，不是每一个聚会都会啦，好多工会又要写什么奉献啦，规定每一个月的。都不是这一回事。你就看见保罗那个所得的那个在这方面的属灵的看见了，就那个层次是很高的，不是我们平常的，就是这一点爱心里面有点付出，不停在那个层次里面。所以在这里这两家自行一个单位呢，好像很浓缩的把这个供给圣徒的事情也很全面的都讲到了，让念这两章的圣经的我们在主里边的人，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都看见，原来神看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执事，也是一个侍奉。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做，没有侍奉啊？原来一点点的这个纪念圣徒的需要，有一点点付出，神也看这个是一个职事，就你就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能马虎了，我就看见这一点。
我想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清楚看到神的心意在教会里边的那个带领就蛮清楚了。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很讨厌那两个字，那两个什么字呢？就是捐款，捐，乐捐，乐捐，就是那个捐。我想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们交通里边都提到一些经文上面的那个具体的那个意思，那个属灵的意思。我想第九章一开始说到供给圣徒，那供给这个词呢，还用上来的时候还觉得舒服一点，用到好到一个捐献的时候，总是不是就是觉得不是那个味道。我想我们读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怕能回到大卫为了建造圣殿而奉献的那一件事情，遭拒以色列人有一次的交通，那是交通完了以后的那个祷告，那个祷告里边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先看看那里，历代志上最末了的那一章， 啊，那大卫就是跟以色列众人都说到怎么带接受带领来要准备建造神自己的殿这个事情。那然后他就说到了说到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我们看十四节上边的那个具体的事情我们不说了，但是一看十四节你就知道上文说的是什么的了。十四节那里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仅能如此乐意奉献。留意了，他说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个话，但我们真能懂得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做这一个做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一点的根据也好理由也好说到那一个是一个捐，不管你那个捐的对象是神或是对人，对神当然是根本不能用这个词，对人你也得看什么事情。如果水别人水灾你去去救水灾，那你说捐还可以。但是如果说神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上面，让我们在哪里去学习一个神要我们学习的事情，那我们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是捐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感觉又是非常非常的不舒畅，大舒畅的。所以我是想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神面前一个服事。刚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交通里边都多多少少都带到这一方面。但是我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个服事是很明显有一个很高的目的在那里的。弟兄姊妹的交通都摸到那一个点，但是如果我们在看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更深刻一点。不错，他这里的确是那整件事情带到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教会得建造，也可以说是神所要做的事情在人的中间执行完成。但是是什么一件事情呢？那件事情是什么一件事情呢？我们说教会得着建造了，身体得着建造了，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概念的笼统的去认识。那身体的建造也好，神的建造完成在我们身上也好，那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虽然第九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个范围并不是很广，好像只是就是在财务上的处理上面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在透过这一件事情就把那个实际的那一个神的建造和是神的建造的那个内容很明确的给我们去有一点的体会和领略。我们注意这一件事情，马其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很早就应许了要为着犹大的众教会有一些服事，应许是已经有了，但是如果从时间上来算，在这按照这里的情况来讲，按照时间上面来算，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那在这一年的里头， 那一个应许怎么去做成呢？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那个汇兑那么方便，今天打几个号码那边就马上就收到了，那当时没有这种情形，是要很转折，你才能把一些那个款项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这个是外面的事情，并不是这块。但我们注意到里边保罗的那个交通的时候，弟兄们都碰到他，保罗提醒他们的一件事情，不是为了他们的面子，甚至是谁羞愧的那个问题。那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些都不是那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乃是要让神的儿女们，不管那个实际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们总得留意到进入实际。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错，我应许了，我口头上我答应了，我要怎么，但是下文是什么呢？也许那事情要是有一些个条件要慢慢的完成，然后才带出结果。但是我们留意到保罗在这里其中一个很清楚的意思，我们在神面前里面有了一个感动，里面有了一个带领，让神在神面前有了一个这样的催促，我们总得要把那个感觉那个催促快快的把它弄成实际，要按很实际的在那里做出的那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很清楚的了解得到，人的心思里头最容易捆绑的，就说清楚一点，最容易捆绑人的心思的，一般来说，一个是感情，一个是财务。感情或是财务这两件事情是捆绑人捆绑的顶深的。那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面要好好的走得上去的时候呢，在这两个部分里头的那一个要学的功课是顶重，也是顶复杂，也是顶长的时间要摆上去，我们才一步一步的跟得上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在整个一些属灵的学习的上面，我们就不能只是知道一个道理，知道一些个内容。很重要的是，借着我们主给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慢慢一步一步要走到那一个实际的里头去。那因此，我常常记得保罗大卫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祷告，那一个祷告说：“神啊，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现在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那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你看到这一件事情对人来说是没有可夸的。我们也许看到啊，是我们自己的怎么才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功劳。但大卫是越过了这一些，他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来的。但是感谢神， 你能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把从你而来的再还回献回给你。那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首先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我们做这一件事情在学习的上面是非常深的，来对付了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限制和捆绑。因为你不是凭自己来做什么，我们能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能所以能这样子来做呢，乃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已经做工作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用我们通俗的熟悉的属灵的话来说，是叫我们能脱离自己了。我们能不受自己的那一个限制和捆绑，神的心思可以很自由的从我们的身上来通行。如果拿到具体这个事情上面来说，神托付那么许多给我，神要我来按照他的意思来调度他所托付的，对我来讲没有难处。那我们在神面前就学到功课了，但是我们的天然并不是这样呢。神可以把所有的全交给我，但是当神交给我了以后，这就是我的了。要从我这里再拿出去的话呢，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感谢神，在大卫的心思的里头，神把他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能看见，那这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做神的管家，做神的管家的那个实际就是这样。那如果我们稍微体会的这一点来看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了，在新约的里头，一个服事，那服事是服事就是那个大前提，但是你怎么能显明这个服事呢？你必须要操练。那现在保罗在那里提到，你一年前你答应那帮人，我现在我请一些弟兄们来跟你们谈谈这个事情，你们要好好预备这个。这一个我们可以从外面来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外面的操练，但是这个外边的操练呢，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成全那个应许，而是借着这个操练来接受里面的拆毁，接受里面的那一个建造。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就好像保罗，他好像很世俗的那样子用人的话来讲这一个，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点上要有点体会。如果我们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的话呢，你就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幼稚的教会，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不太跟得上神的心意的。那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你一下就把它摆在一个很高的属灵的那个准则上面来要求他们，这个是办不到的。不但是说他们办不到，在那一个时候，你叫以弗所教会呢，恐怕以弗所教会还是有缺欠在那里的。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在这里头那个很一个非常明确的意思，乃是要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从他们所认识所领会的里头，要很具体的进入实际的操练，从这个实际的操练的里头来做成一件事。那这一件事从外面来看是服侍圣徒，从里面来看呢，是造就他们自己。 那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底下他一直说就说出了在整个的操练的里头那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勉强，是乐意。你怎么不能不你怎么可以不勉强，你怎么能乐意呢？那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看神摆在我们手里的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是把它看成是我们手里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乐意，什么叫做勉强。但当神把我们那个心里打开，我们看到一切全是神放在你手里，神要用着你去做成神所要做的事情。那么主人是谁呢？主人不是手里拿着那个财物的人，主人是托付那个财物在你手里的那位主。那弟兄姊妹，这个看见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来的，那你必须是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实际的操练，在操练的里头你经历到神是怎样的显明他自己的信实和丰富，而我们也亲自的经历到我们怎么的是承受神的那个应许和丰富。那当我们有这些实际的那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给带出，我们就不再那一种天然与生俱来的那种心思的里边捆绑着我们。所以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神要借着那个具体的那个操练来让我们从不甘心到乐意，叫我们从不大释放而到了一个非常的甘心。那这是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的。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除了弟兄姊妹们所领会到那一个点以后，你会更深一层的看到多种了你多收，这个在我们的感觉上面来说，那当然了，你不种当然是不收，你没得可收了，你多种的当然是多收了。但是我个人有点感觉，这里所种多种多收少种少收呢，在这里它特别一个用途，就是你如果是多种，你就多有收成，你多有收成的那个功用在哪里呢？你又可以多做，而不是说我多收一点就是我增加了，而不是说我增加的问题，是有一点增加。什么增加呢？是你坐在神的心意里边的事情又增加了。如果你少种的话呢，当然你那个度量也就是有一定的限制在那里。神要在我们身上来扩充他自己要做的呢，那我们就在那里成为神的一个限制。那所以我们看那个多种多收少种少收，除了一般性的那捡马拿的那个经历，我们所体会的一般性的实际生活里边的那个反应以外，回到这一个地方来看的时候，我们留意到这里头的那个意思是比收取马拿那个事情 所表达的还要高，因为从萨文你就看到那个问题。那当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引出那一句话了。这句话的两个地方一摆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他接着那个多种多收的以后呢，就又说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弟兄姊妹们，这里头两件事情了。你在这里做这样的一个供给圣徒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回到服事的上面了，不是说捐献捐献，是回到。那在这个事情一摆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产生两个作用在那里。一个作用就是在人面前的，在人面前就是你解决了一些人的困扰，或者解决一些人的那个缺乏，你让他们得着供应。但是这个是眼前的、眼见的。但是他底下就说到的那一个呢，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我们就看到了，从时间上嘛，从事物上面来说呢，有一个是你眼睛看得见的，有一个是你眼睛看不见的。从时间上面来说呢，一个就是目前的，另外一个呢是永远的。那这两个一摆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供在这一个，我们姑且把它作为一个原则来说，不单是说到供给圣徒，那就是说在财务的处理这个事情上面来说，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来跟随，处理的准确的话呢，我们在眼见的事物的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能叫人众人得激励的。那这个弟兄姊妹交通里边都提到了。但是重要的那一个呢，他说他们的仁义就存到永远。这些弟兄提出，他怎么这里不说义是说人呢？因为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义的问题，这个是说出什么，是说出这一个人他的那个实际的那个性质的问题。一说到性质的那个问题的时候，那当然是人咯，就不是义了。意思是说你有一些实际的东西摆出来，那个事情叫人感觉这个人对，这个人准确，这个人正常。但现在这个事情摆出来呢，这不是一个事情对或错的问题，是你那个性格对或错的问题。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子来跟上去的时候，我们留意了，他说这一个事情是留到永远的。那如果是留到永远的，留到永远的，头一件事情我们碰到的就是，那是神的纪念。神的纪念是没有停止的，一直继续下去的。那正因为这样呢，就叫我们在底下的那个，就引进了那个进入身体和进到身体的建造的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在那里。因为当他保罗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他就在那里就提到了，一面就叫一面就叫用十二节。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这个眼见的，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这一个不就不是不不是眼见的了，是里面了，里从里面出来的了。那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你就很清楚知道。有缺乏的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有缺乏，他自己想办法去啊。我自己也有缺乏，那我就自己想办法了。这是人的常情。当然，那当然我们提说到我们也有一点那个怜悯人的心的话呢，那你就会想到，哎，我怎么去帮助他？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东西的。那这现在这里呢？保罗就特别提到，当神的儿女们是这样子来学习，在神儿女们中间彼此做供应，我姑且把它扩大到这个范围。在神儿女们的心思里面就很自然就发生一个感觉了。为什么他们那样纪念我呢？我算是什么呢？他们怎么会担起我的难处来呢？弟兄姊妹们，只要他心里面一碰到这个心意，那就是生命的工作在那里有开始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了。当然进一步你说，哎呀，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再进一步问，那为什么他是我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救恩的结果，你说神为什么要做这个救恩？你一直上去的时候，你看到整个源头就在神那里头做那个开始。那我们留意到这样的一个过这个属灵的那个过程的那个层次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这里。他说这一面是帮助了一个补了圣徒的缺，并且叫许多的人越发感谢神。那从越发感谢神的这里头，我们就看到问题来了。因为当他们在那里接受供给而脱离一些一些短缺的时候，他们很深的体会到，如果不是主的缘故，他根本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样的可能。但是现在呢，他完全脱出了这一切，他在那里享用的神自己的信实所说的，而神给他们的应许，你仰望神的必不知羞愧，他就懂了。我已经落到一个地步，什么都没有，我唯一剩下的就是神的自己，我只好仰望神。但是神实在不实在呢？我没有难处以前，我就觉得有神也差不多，没有神我还是这样过来。但现在神把我摆在一个这样的光景的里头，我真的是被带到一个地步，没有了神我就没有办法再挪移一步了。在这样的那个情形的底下，我还有路吗？我还能继续往前吗？按人来看的时候，像用保罗的话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感谢神，他救我们脱离了那个难处，现在救我们，并且将来他还要救我们。这个不单是保罗个人的经历，这个是应该是所有神儿女们的经历。那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也同样的也是同样的引发出来的。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圣灵在这里用的话呢，就这样说。他说 那他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怎么越发感谢神呢？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面得了凭据。神果然是按照他的话来带领我，他允许我下到死荫的幽谷，但是他却不叫我遭害。那这个是主说过的话，但是主说过的话准确不准确的，能不能行呢？你经历过来你就知道，你没经历过来的时候这只是一个道理。但是感谢我们的神，那借助很具体的一些事情，让神的儿女们不住在那里，是经历到神自己的现实，神自己的应许是如何的成为我们的那个实际的享用。那当我们是这样领会到神的心，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就引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好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在财务上的处理所要到的那一个结果，或者到的那个目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那个财务上的那个处理，不是为了解决事情的需要，也不是为了解决人的困难的解决，而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你留意到，是记着我们这样实际的把自己放在这一个操练的里边，给带到一个地步，叫神得着荣耀。那这个就把荣耀归给神了。你往下去看的时候，你就更看到一件事：从少数人在那里，归荣耀给神，就扩大到许许多多的荣耀归给神。那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身体的长成的问题，或是身体的建造的那个问题。而身体的建造的问题呢，是表达在哪里呢？表达在所有在主里边的人，他们都懂得他们是为了感谢赞美神而存留的。那为什么他们能给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是因为神借着他对教会各方面的带领，在这里特别就是说，只是在那个在那个财务的奉献的事情是上面了，但是在同样的一个原则里头，你就看到了神是借着这些具体的那个操练，让神的儿女们真实的很具体的你进入那个身体的感觉和进到身体的那个实际的里头去。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呢，如果你光是从那个字面上面来说，就好像只是看见保罗在那里告诉弟兄姊妹们说在财务的事情上应该怎么处理。但是我们被主带到深一层去注意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怎么在外面做处理是小事。主在这里说那么许许多多的话，那一件事情是把教会带进那个具体的建造里，而那个具体的建造的表达是表达在神的荣耀充满在其中。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神在教会里边各种各样带领，他也有些时候把我们带到高处去享用他，有些时候把我们带到低处去，好像遇到许多的困扰 甚至说是困苦，但是感谢神，不管神的带领是怎么样，神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在那里，是叫我们透过这 一切的事情，从高处也好，从低处也好，都是被带到一个地步，承认神是我们的一切，他该得着一切的荣耀和尊贵。我想我特别就在这一方面来补充来交通一点这个意思，让我们也看，也真看到了，特别是这几天张弟兄交通完了以后，弟兄姊妹那个感觉应该比较深。怎么我们怎么说，为什么在教会里头一切学习从里面开始，不是从外面的那个事物来推动，而是从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管理、带领、约束、催促，来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感谢我们的神。